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沿着一条铺得平坦的蜿蜒小路走上山回家。那时有一条没有铺过的小路，我们叫做南山的路。那条南山的路是直通山上的泥土路，路途更短，但坡度更陡。还是小女孩的我认为，男生能走的路我也能走。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身在后期时代，我需要像先驱者一样去做困难的事。我想要准备好自己，所以偶尔我跟朋友们走在平坦的小路上，会故意脱队，脱下鞋子，赤脚爬上那条男生的路。我想要锻炼自己的脚力。对一个初级会的小女孩来说，我觉得那就是我能够做的准备。现在我的体会不同了，比起打赤脚走上山的小路上，我知道我更能够透过回应圣灵的邀请来准备自己走在圣约的道路上。因为主透过他的先知向我们呼吁，每一个人都要用更崇高也更圣洁的方式过活，并且要踏出更高的一步。先知的这些呼吁，再加上我们与生俱来想要不断进步的渴望，有时我们心中就会产生尼耳麦斯为长老所称的属神的不满足。当我们把现在的自己和我们能够成为的自己做比较，就会产生属神的不满足。我们每个人如果诚实面对，就感觉到现在的自己和能够成为的自己之间有一段差距。我们渴望提升个人的能力，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基督的光中诞生，却生活在坠落的世界。神赐予了这些感觉，让我们有采取行动的迫切感。我们应该欣然接受这些属神的不满足，这让我们迈向更崇高的道路，认清和避开撒旦的伪装伎俩，也就是令人麻木的沮丧。撒旦巴不得能在这里见缝插针，我们可以选择走在更崇高的道路上，引领我们寻求神以及他的平安和恩典，或是选择听从撒旦不断传来的声音，告诉我们还不够，不够有钱，不够聪明，不够漂亮，什么都不够。我们的不满足可能是属神的，也可能会造成毁灭。有个方法能够辨认属神的不满足和撒旦的伪装，就是属神的不满足会引导我们运用信心行动。属神的不满足不会让我们想留在舒适圈，也不会让我们感觉到绝望。我学到，当我一直在自己的不足之处钻牛角尖，就无法进步，也更难感受到圣灵和跟随圣灵。年轻的约瑟·斯密十分清楚自己的缺点，也很担心他不朽的灵魂的福祉。他说，我的心极为沉痛，因为我已知道自己犯罪，我为自己的罪和世人的罪感到悲哀。这让他陷入了认真的思考和极大的不安。听起来是否很熟悉？你是否会因为自己的缺点而感到不安或难过？所以约瑟去做了一件事，他说，我常常对自己说要怎么办。约瑟运用信心采取了行动，他去看经文，读到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的邀请，于是向神求助。随后的异象揭开了福音复兴的序幕。我满心感激约瑟有属神的不满足，经历了不安和困惑，因此激励了他去运用信心采取行动。世人往往会以这种不满足作为自我中心的借口，让我们的心思专注在自己的过去上。每个人都忙着关心自己有什么，自己没有什么，和自己想要什么。而属神的不满足会促使我们去跟随救主的榜样，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当我们走在门徒的道路上时，会接受到圣灵的小叮咛，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人。 许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故事，这让我学到如何辨认圣灵的声音并加以采取行动。前总任慈珠会会长邦尼帕肯姐妹分享了这个故事。苏珊是一位很棒的裁缝师，甘会长当时住在他的那个支会。有一个星期天，苏珊注意到甘会长穿了一套新西装。苏珊的爸爸最近带了一些美丽的丝绸布料送给他。苏珊心想，这些布料可以用作一条帅气的领带，好搭配甘会长的新西装，所以他在星期一做了一条领带。他把领带用包装纸包起来，然后走向甘会长家的那条街。在他快要走向那条街的时候，他突然停下脚步，心想，我凭什么能为先知做领带呢？他应该不缺领带吧。他自认做错了决定，于是转身离开。就在那时，甘姐妹打开了大门说，哦，苏珊。苏珊难为情地说，我星期天看到甘会长穿的一套新西装，我爸爸刚从纽约带了一些丝绸给我，所以我为他做了一条领带。苏珊还没说完，甘姐妹就握住她的肩膀，对她说，苏珊，千万不要去压抑想慷慨帮助人的念头。我好喜欢那句话，千万不要去压抑想要慷慨助人的念头。有时当我得到灵感要去为某个人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会犹豫，那真的是灵感或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有一节经文提醒了我，属于神的则不断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所以凡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爱神及服务他的事物，都是蒙神感召的。不论是直接的提示或只是想要帮助人的冲动，好行为永远不嫌多，因为爱是永不止息，也从不会是错误的回应。这往往都是在不方便的时候，而且我们不知道服务的小举动会带来什么影响。但我们偶尔会发现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也会感激神愿意派遣圣灵透过我们从事善举。各位姐妹们，你与我可寻求圣灵能指引我们只是所有当做的事，即使当我们的代办事项看起来已经很满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圣灵的提示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放下水槽里要洗的碗，信箱里塞满的通知，好让我们能够读个故事给小朋友听，拜访朋友，帮忙照顾邻居的小孩，或在圣殿中服务。不要误解我是在列清单，我喜欢核对事情，但是我有知道条件更好不一定表现更好才能够得到平安。透过下定决心跟随圣灵的提示来回应这份不满足，改变了我对我的时间的看法。他人的需求不再是打断我行程的外物，而是变成我人生的目的。属神的不满足会带来谦卑，而不会带来跟别人比较后总是显得自己不足的那种自哀自怜或沮丧。遵守圣约的妇女外表长相都一样，家庭状况、人生经历和生活环境也不尽相同。当然我们都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神圣潜能，并且有一些真理能让我们领悟到单靠我们自己并不够。然而福音的大好信息就是，有了神的恩典我们就会足够，有基督的帮助我们能够做一切事。经文应许我们会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有项真理令人惊奇，那就是当我们的弱点让我们谦卑下来归向基督，这些弱点就会成为祝福。当我们谦卑地祈求耶稣基督弥补我们的不足，而非自哀自怜地裹足不前，这就会成为属神的不满足。事实上，耶稣基督行奇迹往往是因为看到人们的匮乏、需求、失败和不足。还记得饼和鱼的故事吗？每部福音书的作者都描述了耶稣基督如何奇迹似的喂饱跟随他的数千名信徒，但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他的门徒发现人们有所欠缺，他们发现自己只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些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门徒们说的没错， 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但他们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了耶稣，而且他带来的奇迹。你曾经觉得自己的才能和恩赐太小，不足以完成眼前的任务吗？我有过，但你我都可以把自己仅有的献给基督，他会让我们事半功倍。如果你信靠神的恩典，那么你拥有的已经足够，即使你还有许多弱点和软弱。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下一代，都是神的孩子。就像天父在各个时代对先知和平凡的男女所行的那样，他也想改变我们。C.S. 路易斯曾经这样解释改造的力量，想象自己是一间有生命的房子，神进来只要改造它。起初你或许能理解他在做什么，他在修排水管，补好屋顶漏水的地方，你知道那些是必须做的事，因此你不惊讶。但现在他开始敲房子，敲的房子快要塌下来，你了解到在建造一间和你想的不一样的房子。你想神是在把你建造成一间像样的小屋，但其实他在建造一座宫殿，他想要住在这里面。由于我们救主的赎罪牺牲，我们才足以担当眼前的任务。先知们曾教导，当我们在门徒的道路上往上攀爬，可以借着基督的恩典而圣化。属神的不满足能让我们运用信心采取行动，跟随救主的邀请去行善，并谦卑地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